祷告来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。天父，我们再次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，宣告今天是你所祝福的日子。我每个人灵魂体都是耶稣宝血重价所买回来的，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。主，帮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。今天早上我们依靠圣灵，靠着你的圣道，使我们更进到水深之处，能够更多的来认识，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。也祝福我们在过年当中，每个人在当中都够享受到神给的喜乐跟平安。赞美主，将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出埃及记23章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出埃及23章呢讲到侍奉的生活，前面2章呢讲到爱心的生活，接下来讲到圣洁的生活，接下来到这一章呢讲到侍奉的生活。那基督徒呢，我们知道看得出埃及就知道我们每个人灵命呢都是如此的，重生得救之后来到旷野就门徒训练，然后训练的目的呢就是更像呼召我们的主，更像耶稣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都有一些训练，那神一步步训练我们，每一站都有他的站口，都要学习怎么样更像耶稣的功课，每一站呢都有他的意义在当中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到23章呢是侍奉的生活。那侍奉的生活包罗万象，有非常多的要学习的地方。我们从第一节呢念到第九节是第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不可随火不散谣言，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，不可随众行恶，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，做见证取往正直，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。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的路，总要牵回来交给他。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，不可走开，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。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枉屈正直，当远离虚假的事。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，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。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不可欺压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，知道寄居的心。
好，第一段呢，我们看到侍奉的生活里面，第一个要学习的是正直的生活，要过一个正直的生活。什么叫正直的生活呢？这边出现不可、不可、不可好多次，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神要我们做的，什么是不可做的事。神总是立界限，从创世纪告诉我们说这个树不能吃，吃了果子呢吃了之后必定死，就是立界限。神告诉我们什么是可，什么不可，这是真正的正直的神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。这边说你看到吗，第一件事不可随火不善谣言。什么叫不善谣言呢？讲假的话，不是讲真的话，不实的消息我们不要传。不可以恶人联手妄作见证，如果你在法庭当中呢，你不要做那个假的见证人，恶意去毁谤别人，这是错误的。第二个就不可出现了，不可随众行恶，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，做见证枉屈正直，把正直画起来哈。所以神看重正直，我们千万不要一点点利益然后就随火作恶，这是很错误的事情。第三节，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。我们做一个审判官的话，一个官长，请记得我们不要心里面有私心，或者呢收贿赂都不对，或者偏袒穷人也不对的。你要正直，不管是谁呢，不管有钱没有钱，你要走在神的法当中，走在神的律当中，不是偏袒哪一方。好，这是讲到争讼的事上。好，第四节，你若遇见了仇敌的牛或驴失走迷的路，总要牵回来交给他。这讲到什么呢？我们要爱仇敌，不要因为他是仇敌呢，他的牛就不管了，走迷的一样把他带回来交还给仇敌。然后这样子呢也让仇敌知道说你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正直的心，爱心在当中。相对的也告诉我们第五节，若看见恨你的人他的驴呢在压卧在众驼之下，不可走开，不要把驴主一同抬开，然后众驼把它挪掉，就是告诉我们一样的，无论是第四节 第五节，都要爱你的仇敌啊、哦！不要因为他是仇敌，你就不理他了，要一样帮他。这个上帝告诉我们的，这就是爱心的生活，正直的生活啊！教导说以色列百姓都要这样过生活。好，接下来又开始出现不妥啊，不可哈、哦。第六节，不可在穷人赠送的事上什么？往啊，这个屈枉正直又讲一遍，再来当远离虚假的事，不可又圈起来杀无辜人和有义的人，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。好，再来第八节又不妥啊，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眼，把画起来，明眼人变瞎。我们要知道受贿赂哈，会使一个聪明人就变瞎眼了。看不清楚了，好像啊迷失的人一样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收贿赂。再来呢，会颠倒啊、这个恶啊、这个会啊、这个颠倒义人的话。那我们想到为什么会变成啊这个瞎眼的呢？因为你知道吗？其实金钱就变成马门，就是偶像了，会弄瞎我们的心眼。所以我们要千万不要收贿赂。那这个就是会让人家瞎眼的情况哈、哦。除了拜偶像会眼瞎，再来呢，就是我们收贿也会眼瞎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要收贿赂，不要以金钱成为主人。好，第九节，不可欺压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，知道寄居的心。再来我们昨天读的经文当中，二十一节，在我们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讲过一次哈。所以神要我们哈寄居的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外国人呐、啊，在我们当中所有的啊这个外佣呐、啊，到我们当中的啊，无论是外师啦、啊、外佣啦、啊、外国人呐、啊，到当中呢，请记得他们呢都是一样离乡背景，我们不要来欺压这些啊，特别是这些外佣人，因为你们曾经也当过奴隶嘛，有那个同理心，那是痛苦的事，不要忘记。要有同理的心来啊，这个来啊，来帮助他们哦。所以你看到从第一段呢，第一节到第啊九节，讲到不可不可不可不可，一直教导大家要有正直的心的生活，正直的生活。好，接下来第十节到十三节呢，是另一段，是什么生活呢？很简单，叫安息的生活，安息的生活。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六年你要耕种田地，收藏土产。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，不耕不种，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，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，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。六日你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使牛驴可以歇息，并使你卑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。凡我对你们说的话，你们要谨守。别神的名你不可提，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。
好，这边讲到安息的生活，因为神是安息的主，安息呢是为了人所设计的，人不是为了安息而所创造的，是安息日是为人而造的，所以神要我们安息。好，这边说六年你要殷勤去耕种你的田地，收藏土产。到了第七年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他说要叫大地呢歇息，然后不耕不种，就是停耕啊，停止啊来耕种哦。这是神所定出来的规矩，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现在算在旷野，现在我就告诉你们这样的上帝的法则，一直到你进到了迦南美地，有自己的土地啦，要耕种了，请大家记得六年都可以耕种，第七年呢要让土地什么安息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其实很多的这些犹太人都遵守这样的一个祝福，所以他们呢看到神的祝福非常多，特别用在经济这一块都是如此的。好，这边说你看到吗？不耕不种，使你民众的穷人有得吃。原来神眷顾什么穷人呐、啊？神说你耕种六年之后非常丰收嘛，第七年呢好像不耕呢，但是那些还是会长出过去你所撒的种子嘛，那些麦啦那些稻都会长出来啦，或者你耕种的什么那些果树还是会结果啊。那为什么要留这些东西呢？不要忘记神说你民中有穷人，你的以色列百姓当中，你的弟弟你的哥哥家族当中，不像你啊有这些土地的，你记得留给他们，给他们恩惠，代表说神祝福你六年，第七年呢就给他们。神要他们做这件事情，那你们知道神的心是爱这些穷人的，因为你昨天有读到神是穷人寡妇的主，对不对？如果哀求听到的话，神会什么审判的哦， 但是你相对的，你对穷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怜悯的心，神会让你更加的丰盛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原来神要我们得着的、有余的，不要忘记那些穷人，因为他是你的同胞，他是你自己的家人。然后这边讲说，把民中的穷啊需要的呢分给穷人吃啊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可以拿到剩下的。那你看到我们在教会现在呢，我们可能没有种地这样的，但是法则一样，那个就是一个生活爱心的生活，当我们得着要分享出去。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年终呢，就开始有申请这个叫做红包专案嘛，帮助那些困苦的，我们有余的就分给他们嘛，那分给大家都好过年嘛，不要你自己好过年。所以大家如果你有余的话，为之奉献，帮助那些我们自己家人很难过的，他可能给红包都很困难呢、啊，你就多一个红包给他嘛，他也可以包给他的孩子，包给他的孙子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应用是如此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野兽也可以吃。刚才我们春红传道讲过哈，啊，这个人民跟牲畜耶和华都什么眷顾？你看吗？这在诗篇讲的，你看到吗？野兽这些都是神所造的大地的万物，神都眷顾。你自己丰收六年了，第七年呢，让他们得饱足吧。啊，当他们这些野兽呢，都可以吃到这些你所留下来的果子，留下来这些地业的产业都可以的，给他们吃。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什么办理。所以葡萄的橄啊，这个葡萄的啊，这个葡萄嘛，就给他们吃，橄榄也是给他们吃，让整个大地呢有很好的什么循环在当中。这个是从经济学里面啊，你发现到很大的祝福在当中。但是现在很多啊国家的经济摇摇欲坠，都是不照这个法则啊。我们要记得是神的在大地的祝福，我们要懂得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次序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还有讲到啊安息日，好，刚才是讲到安息年，哈，第七年就是安息年，土地要休耕。好，第二十二节呢，六日你要做工，第七天要什么安息，使牛啊驴啊可以什么歇息。你看到神有没有眷顾牛跟驴啊？有。看到牛都驴都要歇息，神要他们歇息哦。人要不要歇息啊？更是要哦。所以我们要懂得，要第七天呢、啊，就要分别为圣，来圣啊，这个叫圣日，我们就在神面前来敬拜上帝。好，并使你的婢女的儿子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女仆人呢、啊，她生下的孩子呢，一样的要休息啊。无论是寄居的、当奴仆的，都可以舒畅。这个舒畅就是 refresh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重新的更新，哦，重新的舒畅起来，让他休息一天，然后接下来六天呢，他又有能力能够做工下去哈，不要一直加班、加班再加班呐、啊，加班不完呐、啊，到最后呢，那个工啊、那个功能啊，或是生产力都会降低。神要我们六天殷勤做工，第七天呢，要竭力进到神的安息当中，因为神不需要 refresh， 不需要更新。但是我们是人，我们是尘土做的，神定规第七天呢就要休息，这个叫做安息日，要分别放下一切，淡淡的侍奉神，淡淡的亲近神，那你就可以 refresh， 连驴啊牛都会 refresh， 都会舒畅。好，接下来呢第十三节，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，这句话去了，这个是整章里面关键之一的一个经文。他说我吩咐你们说的话你们都要谨守。请问吩咐是从哪边开始的？不要忘记哦，吩咐呢从我们的第这个二十章开始，因为他上山去祷告，对吗？他上山亲近神，颁布的十诫，从那个开始神就一直来告诉以色列百姓要怎么样守住十诫，要怎么守住的律法、诫命、典章，包括生活的细节，一直讲到二十三章，神都一路上教导以色列百姓，这些话神讲得非常清楚，讲得非常的细腻，连生活的小细节都讲清楚的。但是到最后他说，凡我对你们说话你们都要什么谨守。弟兄姐妹，蒙福的关键就在这里，如果我们只是听不要去遵守，蒙福不会临到，高升不会临到，高升蒙福本来就是要给你的，请大家记得应许都要付代价，恩啊，这个什么救恩是白白得来，但是应许一定要付上代价，不然神为什么讲一堆呢？就是告诉说后面有极大的福气。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兴趣，你会去看生命记二十八章，重述神给我们以色列百姓的福气，就是讲到遵守，没有别的。如果你遵守我的话， 如果你谨守我的典章律例诫命，我要让你超乎万民之上。这是上帝开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许，我要让你蒙大福，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手上做的工作也蒙福，让你的什么，你连你的锅碗瓢盆啊，揣面包盆的这些盆子都会蒙福。代表什么呢？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遵守我的话，不要知道我的话，谨守我的话，谨守我的诫命，一切的福气一定跟随着大家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让我们知道原来神一路上讲不是让我们知道这些，而是要遵守。遵守呢，我们看到福气一大堆就临着我们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凡我对你说的话你们都要谨守。好，神又在第一诫又讲一次，别神的名号你不可提，也不可从你的口中什么传说。第一诫就讲出来，除了以外我不可不可有别的神。又在讲那个最重要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了，有很多的拜偶像的什么这样的一个经历跟瑕疵在当中，现在要进到迦南美地，有七族呢又是拜偶像的，所以第一诫呢包括过去也包括未来都包括在里面，要他们守这个诫命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连他的神的名这个神明的名称都不要称颂，都不要讲出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就是安息日的生活，有个结论在当中。接下来呢是什么样的生活呢？这个生活叫做守节的生活，或者欢庆的生活。我们来看从第十四节到十九节，是第三段，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一年三次，你要向我守节，你要守除酵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，吃无酵饼七天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，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，又要守收割节，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，并在年底收藏，要守收藏节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，不可将我祭牲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，也不可将我节上祭牲的籽油留到早晨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
好，十四到十九节是第三段，讲到守节的生活，或者叫叫 celebration， 就是庆贺的日子要纪念。好，这边说一年至少有三次你要向我守节，一年至少三次，讲到什么？所有的男丁二十岁以上的都是男丁啊！你们记得，再怎么样都要离开你们的你们是现在住的地方，回到神给你们敬拜神的地方，那就是耶路撒冷。你们回来一定要守节啊！所以所有以色列百姓每年呢，就要三次要回到耶路撒冷。看到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也被带进去，有没有在殿当中守节啊？因为他爸爸妈妈都知道要回到圣殿来庆贺上帝给他们的恩典，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。对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每年都要做三大的节庆，所有人都要回到耶路撒冷。好，所以看到那个背景是这样子来的。好，是从旧约来的。主要守节是一个关键，是什么样呢？要来纪念神，纪念过去你们怎么从这边走到这边，怎么把你们救出来的，这么多的神迹奇事，这么多的恩典，不可忘记呀。再来呢，要传承，要告诉这一世世代的为什么要守这个节，他一定会问嘛。那你就告诉你的孩子，告诉你的孙子啊，由来是这样这样这样的，让他们能够有传承的概念，想了解吗？第三个呢，要懂得献上感恩的祭。守节的意思就是要带着礼物来到神的祭坛，把所有的感谢呢，把它奉献在神的面前，透过燔祭、五祭在神面前来感谢他一年的带领呢、这叫守节的意义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原来是这样的意思。神带以色列百姓到旷野呢，就定出了节日了，告诉他们要懂得守节啊。我们台湾有很多节日，对不对？世界很多的节日啊，但是以色列百姓的节日更懂得对神发出了感恩的恩典的祭哈。啊，到底有哪三个祭呢？三个节日呢？第一个，你要守什么？除酵节。其实除酵节我们知道就是逾越节的这个一个整个礼拜庆祝，跟逾越节是绑在一起的。逾越节我们知道那一天 他们啊要出埃及呢，所有的家庭都要杀羊嘛。好，然后呢把血啊这个流出来之后放在啊这抹在门框门楣嘛，然后呢面面的天使看过啊，就哦这边有啊羔羊的血，他说 passover， 然后那个 passover 就是逾越的意思，就不会击杀，就要他们纪念原来神是一个拯救以色列百姓的神，相对呢要透过耶稣的宝血才会救赎出来。我们要了解，就是神给他们的节庆，一定要守这样的逾越节，包括七天的啊，这个叫做除酵节。除酵代表什么呢？我们再复习一下，就是没有酵，代表没有罪的意思，没有酵母在那个饼当中，完全无罪，代表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，他是不知道罪，他是无罪，他是不犯罪的，这个要纪念。他不知道罪，他不犯罪，他无罪，这个是我们要纪念的地方。所以当我们在吃这饼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耶稣是无罪的，他不知道罪，他也没犯罪，他是代替我们的罪人，要来感谢这位主。这个就是他们每次在吃的时候要想念，他是羔羊，他也是无酵饼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他说在亚比月内所定日期吃无酵饼七天，谁也不可空手来朝见我，代表说无论有钱没有钱都不要空手，没有钱的就带斑鸠来吧，有钱的就带牛来吧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空手，所以来到神的面前不要空手，重要的是你那份感恩的心，奉献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，重要的是我对神是感谢的。哦，这个就是上帝教导他们要懂得感恩的心，感谢上帝的救赎恩典，不可以空手见主面。所以每个人记得为什么我们要奉献，就从这边一步一步引导大家知道的，原来是华让我们大家有感念的心，感恩的心，因为神不缺的，只是我们要发挥那种感恩的心，持续下去。好，因为你是啊，这个月出了什么埃及，所以要纪念，不可忘记哦。你是过去在埃及430年为奴的生活啊，做砖块的生活是很痛苦的。那个哀声达到神的面前，神就差摩西把你救出来。好，这个是守逾越节或者叫守除酵节的由来。好，第二个节气呢，在16节又要守什么收割节？所说的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的出手之物。好，这个收割节呢，又称为七七节，又称为什么？五旬节，都跟你所耕种的这些稻啦、谷子啦、麦子啦，种的这些所有的蔬菜植物都有关系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说我是祝福你大地的上帝啊，你所种的都能够生出来，有30、60、100倍的祝福。但是这些都是神祝福，有春雨秋雨才会长出来嘛，如果没有这些，你种什么都不会长的。是要你们懂得纪念守这个节，我们叫做七七节或者叫什么五旬节，跟啊收割跟出手之物都有关系。好，当你到这个节日的时候，请大家要带的什么礼物来，不要空手，要带什么呢？要带出手的果子来哦，也许是橄榄，也许是什么蔬菜，也许是这个啊葡萄或是酒，都要把最好的叫出手的啊最好的献在神面前，并在年底收藏，要守什么收藏节。好，这个叫做收藏节第三个节日。好，收藏节是在年底啊，我们叫做吹角节或者叫做祝棚节，要欢呼在年底的时候，哇神眷顾我们啊，过去我们就是在旷野生活，现在进到什么迦南美地啦，我们种什么都丰收，然后把谷物把它收藏起来好过冬，来感谢上帝。所以一年有3次的节日，除酵节、收割节，还有什么啊？这个叫做收藏节哈。好，这个就是他们以色列百姓知道的，一年呢3次的主要的节庆，一定要欢庆，一定来照啊，来到神面前来朝见神的面。特别男丁哦，17节，一切的男丁要一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。所以啊，我们为什么要男丁呢？因为男丁是头，你要代表你的家庭来到神面前献祭。现在教会大概说是女丁比较多，男丁很少，比例上呢其实应该是男丁要带头，带全家来敬拜上帝，带全家来感谢上帝，这是我们该做的事。我们很快就要过年了，男丁们记得要来献祭好吗？你回到你的故乡一样好吗？主日要去献祭，不要说哇全部都哇不要的就出去玩了，记得把先把最好的献给上帝，神会把一年最好的给你。 这个就是先神后人在大地，好吗？你先来敬拜上帝，完了全家再去玩嘛。好，我常常讲过，外邦人都会插头香嘛，基督徒常常是还是不懂得这个祝福，装的抓住好吗？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什么初一的称谢礼拜，但是我们主从还是有嘛。OK， 如果你想说我一定要初一的，中区有了，你可以参加中区的这个初一的称谢礼拜也非常好。但是我们是主日崇拜，是初二嘛，我们初二主日崇拜一次就够了，因为大家也可能忙自己家里的事，好吗 ？OK， 所以一定要来，好吗 ？OK， 这个你看到就是这个看重节日的这个由来。好，十八节，不可将我的牲畜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，也不可将我节上的牲畜的脂油留到早晨。好，这告诉我们在献祭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事情哈。OK， 那你说牧师有没有其他的节庆？其实，在他们的节庆当中，有人统计过，大概有8到10个节庆呢。有听过普尔节吗？然后这个是后来被掳的时候而出来的有些光明的节日也有，这些节日在以色列百姓蛮多的，你看他们月历就知道了。日语它主要的是三个节了，我们要记住就好了。那我知道有些教会都在守这个节，也非常好。这个节其实是耶和华的什么节日，既然是耶和华的节日，就不分什么旧约新约分教派，应该都要纪念就对了，好吗 ？OK， 神祝福大家。好，接下来十九节，地里首先出手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好，在献祭的时候，神告诉我们要把头生的、出手的、最好的献给神，请大家记得不要滥杀呢、村呢、卖一个好兄弟，你记得要把最好的给神。如果你把神当成这样的话，神也会给你这样子了。村的卖奶我才好兄弟啊，不好个上来告灰，这个都是错误的态度。要把最好的什么给神，要懂得这个，神会把最好的给你吗？是不是吗？你拿东西不是想拿最好的吗？人家送礼物给你最好的，哇，你会很谢谢他，不是吗？你打开来，哇，那两哇这样奶还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会开心吗？就觉得你会念念不忘这个人，永远不会忘记。我曾经就收过这样的礼物啊。我说可能他忘记了吧，怎么好成这样子呢？那宁肯不要送比较好，送了闹亏了，他一辈子都念念不忘你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要么就把最好的给神哦，神会把最好的给你，阿们。好，这个观念很重要，把神的最好，那一样的，那我们给教会也是要给最好的，阿们。 OK， 好，这边忽然间讲一句话跟献祭有关系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给煮山羊羔，代表这是外邦人的方式，在献祭的方式，不是什么卫生的问题，是他们用这个方式在献给他们的偶像，所以你不要效仿他们的方式，这样了解吗 ？OK 哈，当然有些人会用医学各方面在研究了，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它是献祭，不要用外邦人的方式在献给神，因为神说羊羔要怎么样，可以用煮的吗？它是用烤的嘛，对不对？它是用焚烧的嘛，献给神有神的方式。不要用人为的方式，神说敬拜的方式就这个方式，你就不要想到其他的方式，要照神的法则，蒙福才会这个祝福才会下来，阿们，知道意思哈 ？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另外一段呢，这个生活呢叫做听从的生活，听从的生活。好，我们去看的是听从的生活，我们看到从20节到23节。20节到23节，预备，请看呐、
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要在他的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，领你到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剪除。
你不可
跪拜他们的神，不可侍奉他，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，打碎他们的柱像。
好，这段叫做听从神话语的生活。好，听从神话语的生活。他说看呐、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听他。 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。那个他你看到吗？是用上帝那个他，看见吗？哦，是代表他不是 angel 而已哦，他是上帝。很可能我们用新约的角度来，就是耶稣嘛，就是主耶稣，是他们的元帅哦。你看到吗？神差遣使者在以色列百姓面前，在路上一路上保护他们，使他们出也平安，入也平安。这个埃及的追兵来到呢，一样没有伤害到他们。白天呢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都在做保护的动作。可能临见看不到的就是天军万马都在保护的以色列百姓，因为神是保护他们，像保护自己眼中的同人，因为看他们为尊为贵为自己的百姓。好，就带领他们要去到神所预备的应许之地去。好，这边二十一节说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代表这个上帝来的这个领袖呢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，不可什么惹他。那个惹，那是违背的意思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好，二十二节大声读一遍，请来。你们若实在听他的话，
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
我就
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
向你的
敌人做敌人。
好，把那个实在听从画起来，这是整章里面关键的第二个经文，帮大家把它背诵起来或导读出来。他说你若代表什么？你选择了，你选择可以听听参考就好，或者你听完之后实在去什么遵守出来。你只要实在听从神的话，神不管讲的诫命是什么，还有这典章是什么，或者律例是什么，神吩咐的一切话你都听进去，并且实在的照他的话去做，你有什么好的祝福呢？神告诉我们说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，代表什么呢？神会保护你啊！你的仇敌一路来攻击，七路逃跑，看到你就跑，为什么？因为背后就是上帝啊！你敢欺负吗？跑掉了，你的背后的很重要的背景很伟大，他不敢来欺负你啊！弟兄姐妹，遵守神的话，肯定你出也平安，入也平安。遵守神的话，神说我要把那个当你的这个仇敌呢，就变成我的仇敌，我必定为你攻击这些仇敌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很重要的 keyword， 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话，听去遵守，听就是遵守，不要参考。但是总是有些以色列百姓那一代都在参考，所以那叫做迷糊的一代，全部死在旷野，就两个进去嘛。你看到每天都有神迹，每一天都有奇事，迷迷糊糊过40年了，我看了就是你们很紧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成为聪明的人，不要成为愚拙的童女。愚拙就是知道了又不去行，聪明知道了去行啊。神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有聪明的，有愚拙的。这是一代是迷糊的，听了很多，看了很多，但是就不是遵守，实在听从，并且照着神一切所说的去行。后面的祝福就很多，祝福多少呢？生命记28章讲得非常透彻，你好好看一下，那个祝福还有那个祸患都是对照的出来的。好好守，我们知道原来神就是祝福这个。我来讲一遍，如果你盼望蒙福，常常在追求福气，你就要做一件事情，神说什么去做就对了，照着神的话去遵守，福气一定会临到你的。不是一直追求这些，神说福气会跟随大家。好，接下来看到，来，接下来还有什么祝福呢？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行，然后呢带领你到什么？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西人、迦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什么剪除，代表说我会带你们进到迦南美地，进到应许之地。神说我跟你讲的很简单，就是实在听从并且实行出来我一切的话，我就会带你们进到应许之地，不会在旷野绕，甚至不会死在旷野，一定会进去的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凡有耳朵就听从，好好的遵守上帝的话，让我们这2017年是全心遵守上帝话的一年。神说什么我们去做吧，为主而做，不是为人而做，为神而做。好，接下来24节，不可跪拜他们的神，不可侍奉他，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，需要把神像进行拆毁，打碎他们的柱像。你们进到迦南美地， 有这个迦南的七族在当中，他们都拜偶像的这个族群，千万不要效法他们，不要受他们影响。他们很多的柱像，就是石柱雕刻来的这些神像，千万不要去跪拜。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进去之后，没多久就开始融化了，开始融入了，开始被他们文化的侵略，他们也跟他们一样，到最后就很凄惨，然后被掳了嘛。这故事我们都知道。所以基督徒朋友们，神都讲话在前面，因为那个会成为他们的网，我们会成为网罗，被网住，所以千万不要去拜偶像，不要去拜他们的柱像。要怎么样呢？要完全的拆毁，不要留一点点的，不管它是有什么样的材料，金的、银的、刻出来的，全部拆毁，不然会绊倒你，会成为陷阱，成为网罗，要注意这个事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，刚刚讲的是听从神话语的生活，要听并且要服从这个神给我们的话语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五节哦，我们一起来看，来二十五到三十三是最后一段了。二十五节，预备，请
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，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，不生产的。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，凡你所到的地方，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，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。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的前面，把西魏人、迦南人、赫人撵出去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恐怕地成为荒凉，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年日人受那地为业。我要定你的境界，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，又从旷野直到大河。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，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，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，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。你若侍奉他们的神，这必成为你的网罗。
好，我们看最后一段，从二十五节到最后一节，讲到什么生活呢？就是侍奉的生活，侍奉的生活。好，这边二十五节是第三段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句子哈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不要忘记，你们得到应许、蒙福、得祝福呢，要焦点在神，而且要侍奉他。侍奉英文叫 worship， 就是什么？敬拜神。不要忘记，以色列百姓带出来呢，神就告诉我们，三天之后你要到旷野什么样侍奉我，就要学习侍奉。重生得救之后就要学习侍奉神，那个叫敬拜，我们要懂得敬拜上帝。好，这边说你们要敬拜这位神，单单敬拜他，单单学习侍奉他。当我们学习侍奉的时候，神说他必赐福于你的什么粮，赐福于你的水，他必从你中间除去疾病。有没有听过敬拜神的时候，神会祝福你所吃的、你所喝的，你的身体会强壮起来、健康起来，埃及的病全部都会离开。为什么每一个礼拜都要敬拜神？因为要你健康，你的身心你都健康，你连喝的水神都祝福啊，因为你敬拜过了。阿们，你的吃的食物都会有平安。来敬拜神，不要忙到没有时间来敬拜神。你要敬拜神，身体灵魂都会兴盛起来。你喝的水，你吃的食物，神说我都要祝福，并且要删除所有的疾病，那你成为健康的人。阿们。所以敬拜神重不重要？重要。阿们，好不好？聪明的爸爸妈妈一定把孩子带到这个地方。生活是养成的，请记得，生活是养成的，刚开始都不习惯，慢慢就会什么习惯嘛。所以好习惯都是养成的啦，不好习惯都是不用养成就养成的啦。所以一定要养成，了解吗？但是慢慢就越来越习，传福音我们也不习惯了，可是你慢慢就会习惯了，因为养成了。所以做幸福小组要不断做，这都是这个就是你的 lifestyle。你的生活习惯就是传福音啊，你慢慢就习惯了。刚开始你会遇到哇，怎么要这个要牺牲要的不习惯嘛？可是你养成就是你的习惯了。这边告诉我们，敬拜是一种生活。当你敬拜的时候，神会祝福你所吃的、你所喝的， 而且你疾病会远离你，健康是属于你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如果侍奉神还有什么呢？第二十六节太棒了，你纪念没有什么坠胎的，代表说你所养的牛啊、羊啊、鸡啊什么都没有什么坠胎的了，都没有流产的，包括你的太太啊，或者啊生啊要生怀胎的都不会什么流产呢、啊？讲清楚吗？哇，这很棒的祝福哦，生命都有保障，被保住了。接下来不生产的，我要使他满了你年日的寿命，代表什么呢？会多产呢、金熬生啊。所以我们很强调每个礼拜都要敬拜上帝，来到这边呢都会生了、不会生都会多产了、来到丰富教就这么大的恩典嘛，这个恩高大家知道这个意义的吧，从这边来的就会多产，很奇妙的。而且属灵方面也是一样，你不会来传福音，来这边训练嘛，以后就很会传了。那你也记得啊，我们讲的连赖老师以前也不会生啊，你他浸泡他过去的教会已经那么久了，哇，可能哇好几代了，第四代，可是他觉得不会生啊，他觉得那是牧师的事。可是你看到现在生养众多，阿们，你看那个就是那个进到那个恩膏，进到那个祝福，那个窍一打开，哇，属灵的子宫就开始生了，常常生啊，而且多产，这个是祝福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使你能满你年日的什么数目，代表什么长寿，不会夭折啊，知道吗？不会短命，你会在神的命定日子主享长寿，而且满足儿时啊、像约伯一样嘛，哇，120岁，好开心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满足儿时，然后回到天家。我们一样，神定你的日子，在世上几年，神已经定规好的。但是你要记得遵守神的话，敬拜上帝，你就能看等会修东西定了。你管你这条龙等会修，别人都是好像你记得那个是祝福，因为遵守神的话。哇，这个是上帝讲出来。好，接下来哦，还有继续福气下来，看来凡你所到的地方，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什么惊骇扰乱，要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就在你背后，看到你就惧怕，你会被神所大大的提升，你会胜过万民之上，那个叫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。阿们，敬畏神，神会把你提升起来，是你的工作，你各方面都会被提升起来。你不是在追求人家尊重你吗？整天说你尊重我，你看重我一下吗？很简单，侍奉神，你是要侍奉神，神说我必尊重你，这是耶稣讲的，不是吗？好好的侍奉神，神说我就提升你的儿女，我要把你高高的举起来，胜过万民之上啊！对以色列百姓，你们现在是少少人，不要担心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到迦南美地之后，我们把你提升起来。现在你看以色列在世界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嘛，是不是？诺贝尔奖很多都他们得着嘛，经济大权全世界很多都在他们手中了，很有创意的智慧都是他们嘛，因为他们遵守神的话都有蒙福。好，接下来呢啊，神要尊他们为大。二十八节，我要打发什么防风飞在你们前面，
把西魏人、迦南人、赫人撵出去。
好，这边告诉我们就是神要为你们征战，神亲自要为你们征战，不管仇敌多少，他们会被撵出去的，不要担心啊、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啊、从你面前撵出去，
恐怕地成为荒凉，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
我要渐渐将他们从你面前
撵出去，
等到
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那地为业。
哦，原来神也照顾大地的野兽。大地呢需要啊这个啊祝福，接下来呢也不要成为荒凉，然后呢你以色列百姓进去之后，慢慢人数多了，这产业就啊能够完全归给你们。神有神的时间哈、哦。那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一件事，只要我们遵守神的话，并且敬拜神，我们就能够进去得地为业。那你成为有产啊，有产无恒的狼呢、啊，就是得地为业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31到33来，我要定你的
界限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，又从旷野直到大河，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，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
不可
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，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，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。你若侍奉他们的神，这必成为你的网罗。
好，神再讲一次，你只要遵守我的话，谨守我的道，并且侍奉我，最后一个祝福，我要定你的什么 这个境界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啊，这边腓力士海就现在的地中海啦，从红海那个湾里面进来，到了腓力士这个地方，整个很这个海岸线呢，你看到吗？地中海地方，神都定了这个境界，让你们知道这个地方都是属于神的，神会保护啊，归给你们。又从旷野直到大河，那个大河就是今日的幼发拉底河，非常远啊，长远地方。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们手中，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什么撵出去。神说这产业那个多大的地方，做到在佳美之处都画好了，你们还没进去，我说我已经画好了，你们都知道这些地了。接下来你们要做的就要做一件事情，要把这以色列这些七族的百姓全部什么撵出去，赶出去，不能他们存留在我给你们应许之地。因为在现在是一样，我们记得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私欲，还有一些仇敌的诡计在当中，还有眼目的情欲这些啦，我记得要全部赶出去，不要留到一点点，那个叫一点点的罪在当中，要全部出去，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归主为圣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不可和他们的神立约。神在提醒以色列百姓，到了结论的时候又再讲一次，你记得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，他们拜的神明不能拜，千万不要跟他们的神任何什么神明立约，要单单侍奉耶和华。好，不然会怎么样呢？他说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罗。网罗是什么呢？网罗就是圈套，网罗就是陷阱，你们会被套牢，会被抓住，整个民族会沦陷的。好，你看到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就很清楚讲到，到最后呢拜偶像呢，大概那一代都是沦陷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记得神在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你们进到迦南美地应许之地，要该做这些事情。好，所以整章来告诉我们什么呢？23章就是我们记得神要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生活，这个生活呢我们统称叫做侍奉神的生活，包括正直的生活，包括安息年安息的生活，包括守节的生活，守节庆的生活，再来呢就是听从神话语的生活，最后呢就是侍奉神的生活。那整章的关键在哪个字呢？很简单，那个字叫做听从。听从，神讲那么多嘛，对不对？那 keyword 是什么呢？就是听从，听了然后顺从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。你就开始发现到一路上都蒙福了，也不用什么属灵征战了，因为神已经为你征战了。为什么老是征战那么多？你要想看看有没有遵从神的生活，有没有听从神的生活。你只要听从神的活，你记得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做什么神都会保守。连你喝的水，你说啊吃的食物，你说啊养的牛羊都蒙福啊，阿们。这是神告诉以色列百姓，又跟我到我们现在也是如此。所以关键在什么？听从，代表听下去，要来顺从神的话。我们来祷告，来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啊，让透过我们啊这个出埃及记从20章到23章，一路上看到神这么爱以色列百姓，如今爱我们现代的神的儿女基督徒朋友们，说我们都知道神的话安定在天。主，你的话不是让我们知道，你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祝福，也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昌盛的生活，成功的生活。主，帮助我们都能够继续来看重你的话，并从听从你的话。愿神祝福我们丰富教会，听到加上行道，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一流的基督徒，顺从到底的基督徒。荣耀归给你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站起来追求。